一般呢就是亡人就是过世啊，不是他那个魂魄有的是从头顶上走掉，有的是从五官走掉，这不是不同的部位
对
是走了。那个是有什么讲法，就是从哪里走去他去哪里了？
啊，上次跟你们讲过的，就是最后是头凉的，那么头再冷掉的话，那么就是上天了。如果最后冷掉的，比方说是脚，那么对不起，你下去了。
嗯，
明白吗？那么如果肚子这里丹田这里气出去，最后的那头畜生道。
嗯，
再从那个胸部这个地方出去的话，那么是头人。
我在节目里听到，就是说往生的时候，就是如果发愿啊，就是说好像说发愿那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说如果说这样子发愿的话，就是说如果说你到时候上不去，就是说你哪来回哪去，是这个意思吧？
什么叫哪来哪去啊？
就是说如果说往生的时候你就是发愿，就是说一心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但是如果说你当时的条件根本上不去，那是不是比方说你还是会那个直接那个
六道呀，上不去嘛，六道里边轮回呀。
那如果说他的条件是够那个天人或者说声闻道的，那如果说就是要降一级下来的话，要怎么样子发愿呢？
没有的，他降一级的话也是的，你要想到西方极乐世界你没去成，如果你的自己的资历学佛的这机缘已经到了，修出六道了，到声闻道、圆觉道，自己也用不着你讲的，他自己就降低到那里了。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哎呀，我都听懂了，还要你的意思了？我就跟你讲了，不要讲的，菩萨会给你安排的。就像你这个人成绩考清华没考上，根据你第二志愿、第三志愿都会安排的，听不懂啊？
哦，就是我根本不需要那个不需要发愿或者不需要讲的了。
根本不要讲的，有什么好讲的？他按照你的功德排下来的嘛。
嗯，
台长之前说一个人身上有多少多少孽障，然后就1%或者10%。哎，台长，你能不能列个表格，大概多少的孽障可以去哪个道？比如说15%去哪个道，30%去哪个道？
这个不可能的，这个是太复杂，这阎王老爷的事情。台长是大概只能跟你们说，一个人的业障大小还要根据他的自己的前世的修为，还要跟他自己今世的这种行为，还有他的本身的造化，还有他的外缘内缘内心，还有他是不是求过菩萨，有没有菩萨帮他讲情，什么样的情况后在一起才能造成他下一辈子的情况。
那么就是假设一个人在不干坏事的情况下消掉1%的孽障，大概需要几张小房子？
就是消掉到一生啊？
是1%。
消掉了1%啊，那就是要看他如果不做坏事的话。
嗯。
这有个前提的，他如果不做坏事的情况下，他消掉1%非常容易，我可以告诉你。非常容易，所以很多人为了不做自己做坏事，知道了完全明白之后，他一下子出家了呀。他就不做坏事了，然后他不停的念经，这个人肯定能上去啊。问题现在很多人出了家还要做坏事，那就麻烦。
这样说，在地府里的，你说一般也活100岁左右嘛？
嗯，
是不是？
嗯。对啊，我上次跟你讲100岁左右，就100年左右的话，也就是说他应该另外转世了。
应该转世了。他要说不给他做超度的话，比如说他到了100年，他会往哪去？往哪去了？
那就根据他在地府的情况再判了。
一般你比如说投畜生道的那些，他是在地府过了以后再投啊，还是直接到处就投畜生吗？
两种，一般的都是49天之后，中阴生到的时候，他才给他投的，明白吗？就是说阎王老爷判他投畜生就投了，一般不会投畜生的，一般不会拖了很久的。如果你能在地府留下来的，说明这个人还是有修的，明白吗？
就不会再投畜生了。
至少说不坏不好的，明白吗？
哦，是这样的哈。
啊。
他那就说你给他超度了以后，他就是他自己现的那个人形，他就直接比如说我帮他超度以后到天王或到阿修罗，他直接就可以走了是吧？
对，他是魂魄走了。
哦，魂魄就走
了。他魂魄走，他魂魄走的话，阎王老爷都知道的。他如果直接菩萨来带他，阎王老爷这里也要勾掉的，把他名字要勾掉的，明白吗？自己走掉下面也要通知的，因为你到了地府你再上去就不容易了。为什么说人直接走了就可以，但是你从人道直接到天上你就用不着到地府了，你听得懂吗？
哦，我知道。
所以最好的就是从人走的时候直接上去。
师父您在看图腾的时候，比如说问一个亡人，他在无色界天了，完了师兄说我想给他念多少张小房子，完了师父就是说念小房子可能也是没有用处的，请师父为我们开示一下，是不是我们念的小房子就是质量的问题，还有就是说他到了那么高的境界，我们已经是不能单单用小房子把它超脱了呢？师父
完全正确，到了一定的境界之后你就不是用小房子能够超脱了，明白了吗？
好，
你要人、人能够把人、
啊、
人能够把一个人的一个本性能够超脱啊六道，那是做不到的，因为要能够超脱六道的他都是菩萨，菩萨是什么？自觉呀，靠自己的啊，你自己不修靠别人能够考上这种做教授吗？能够做博士吗？
啊
对不对啊？
好，
最后一个问题好吧，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投人的问题，因为那个我以前接触到的就是觉得那个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人死后啊，就是其实那投到六，不管投到六道里的哪一道都好像不是很好，就是其实如果说你没有机会上西方极乐世界的话，还不如投到人道，因为它有就是更好的让你精进修炼，就是更能一步修成嘛。但是那个为什么大家都觉得好像那个投到什么阿修罗啊天人就觉得很开心很那个。
很简单。
喂，
很简单。六道，他之所以六道，因为他还是有苦的。比方说阿修罗道的人，他整天嗔恨心，嗔恨心苦不苦啦？
苦的呀。
好啦，你就是到了天上，你还要一想到终有一天要下来，你苦不啦？还是苦的呀。
苦呀。
所以这样鼓励人家直接升到，超脱六道最好呀。听不懂啊？
是的，是的，是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其实那个阿修罗也好，天人也好，都是苦的，而且都是还是需要轮回的。但是呢，投人道呢，虽然也是苦的，但是他就是有机会，就是一世修成呢，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其实还不如投人道。但是呢，好像那个在节目里大家都那个好像就是都觉得超脱到那么天上了，或者说超脱到那个阿修罗，他们觉得好像这比头人好像
肯定啊，肯定比头人好呀、他没有身体的牵涉呀、他不苦呀、他身体好呀。
但是他修的话，就是这个环境好像没有人。
对啊，没有
环
境没有问题，你要修呀、你修过的人到了天上还会再修，你在人间不修的人到了天上就不修了呀，听不懂啊？
如果修过的人的话，在天上还是有这个觉悟吗？
对呀、当然有觉悟啊。你只要有这个印象就可以了。
啊、好的，那我明白了。好的，谢谢，
好，
谢谢台长，感恩。
再见，再见。
好，谢谢，感恩。
再见。
那个，像肉身菩萨嘛，像九华山有很多很多肉身菩萨，包括古时候有一些修行者，他把自己的心或者把自己的舌头，就是在火化以后，他不会被烧掉嘛？像这是什么原理啊？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子啊？
实际上很多的都是民间的一些传说，你听得懂吗？台长教你们学佛非常的正、而且一点都不掺、就是说人家说迷信，不要迷信，有些东西呢这是传说当中的，明白了吗？如果一个肉身想超出啊肉身所接受的范围，这个一般的不是靠菩萨的大菩萨的加持，他很难做到，所以不可能是很多菩萨都能做到的，明白吗？ 比方说有些人说我不愿意把我的肉身化掉啊，比方说泰国有一个活了啊一百几十岁的人，他能够坐着，他照样这么坐着，但是他还是过世了，他还是圆觉了，对不对啊？那你说你再大的法师，再是天上的菩萨，你只要到了人间，你还要入乡随俗的，明白吗？
嗯，
你没有听懂这个道理。你比方说释迦牟尼佛是我们的佛祖呢，他到人间来救人，对不对呀？他是太子，他救人，难道他不圆寂吗？问题就是人家肉身过世了走了，但是人家的魂魄、人家的精神、人家的这个啊、这个灵啊，永远在天上，因为他人是正的，而肉体是假的。举个简单例子，我是一个非常好的教车的司机，对不对啊？我来教你们驾驶学校的司机，我随便借哪一辆汽车开给你们看，开完了之后，我不可能待在这个汽车里的，这个汽车就是我们的肉身啊。我们离开这个汽车，我们就走了，我们又到其他的学校去教了，对不对呀？
哦，
明白了吗？
哦，那台长就是这个汽车其实就是一个图腾了，
汽车就是你的肉身了，所以台长经常说灵魂就是你这个人开车的人，而汽车就是一个肉体，汽车会坏掉，而人他不会坏掉，这个汽车坏掉之后你可以再换一辆车继续开的呀，但是人还是你自己呀，听得懂了吗？
嗯，听懂了，所以不要执着于这个。
对，
要请教师父，灵性投胎为人有隔音之谜，那么人舍报转生天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是否有隔音之谜呢？是否还记得这一生做人时的事情？谢谢师父。
你问的问题，你嘴巴靠话筒一点好吧，我听不清楚啊。
啊。啊，那个灵性投胎为人、
啊、
有隔音之谜、
啊、
那么人舍报转生天道、阿修罗道、畜生道，是否也有隔音之谜？是否还记得这一生做人时的事情？
很简单，在天上就知道自己做人生的一切，等到投畜生了，把人的一生全部忘记了，往下走全部都忘记，但是呢在轨道他都还知道自己在人间上辈子在人间做了什么。好啦，
哦，那个投生畜生道的，比方说狗啊，之所以效忠于主人，是不是他还记得或者看到了前世和主人的因缘呢？
两种都有，有的是因为主人对狗特别好，他是狗有报恩之心的，因为狗的智商是相当于一个人小孩子的两岁的智商啊，所以还有一种呢，就是因为狗就投胎在他们家里，周围可能是他家的亲人，所以他会对这个亲人特别的亲，而且会知道隐隐约约的感受到这个亲人就是他上辈子的谁，狗会知道的，所以狗他能闻到你们闻不到的东西啊，听得懂了吗？嗯，
哦，
嗯，还有一个问题是，人死后是第几意识最后离开身体的呢？
你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可以告诉你，你是、
嗯、
你比方说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啊、
嗯？
你这个第六意识最后离开身体，因为第六意识之后第七、第八、第九、
嗯、
全部都是属于第六以后的。
哦、
就是说人死的时候是因为鼻子不呼吸了，眼睛看不见了、
嗯、
嘴巴不能动了，耳朵听不见了、
嗯、
但是这个意识存在之后、
嗯、
还会让你在意识当中感受到你周围的人，感受到我怎么样，实际上这个时候不是用你正常的耳朵在听了，而是在你用意识在听到他们那些人在讲话。
哦、
所以很多人昏迷的人刚刚醒过来的时候，其实他耳朵听不见，他的意识当中知道我的孩子来了，来看我了，听得懂了吗、
嗯、
是这个
对，听得懂、
嗯、
哦，那请问师父，菩萨是怎么记录我们的功课的呢？
菩萨用不着记录的，你们的、
嗯、
你们的功德由天上的天官啊，你这个人现在的境界如果已经在天上了，比方说你在人间不做坏事的话， 为什么师父经常说有些人现在人在人间已经在天上了，因为他已经在做天上的事情，所以他从来不做坏事，所以他在天上，他在天上的人呢，他就有天官来记录你的福报啊，啊，天官记录。如果你不好的东西呢，你这个人现在还只是，如果你现在如果死掉只是能投一个人转胎，那么就是你的好的不好的全部由地府的官，地府的官给你记录，是这样的，不是菩萨级的。菩萨是什么呢？是给你能量帮助你，但是真正的值日官呢还是天上，对吧？有他们专门有管这些的。还有的是你的心，当你的心呢，就是你的一个软件，你不管做什么东西都是通过你软件出来的。你的电脑再好里边没有软件行吗？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这个软件呢已经记录了你所有的肮脏的和高尚的东西了。这只不过我们是把软件拿出来把肮脏的东西洗掉，把好的东西保存在自己的软件里边，是这个概念。
嗯嗯。
啊，并不是菩萨说他帮你记录，是你自己已经记录了你的一生了。就像我们做人一样，你的一生好坏都是你自己做人做出来的，对不对呀？
哦，
你看
明白了，明白了。
师父、
啊，师父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人一出生，你的身体上就会，天就是天界或者是地府就有一个记录仪，就记录着你一生的善恶，
不是
这样吧，师父？
是你只要是个电脑，你就有储存量呀，你已经开始储存了呀。这些储存的话你只要一接上 internet 嘛，就是连网了嘛，你就连到地府连到天上了呀，是这个概念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父。自己感觉那师父修的非常好的弟子，如果在命中之时往生四圣道或西方极乐世界，有时间吗？如果有时间大约多长时间就到了四圣道或西方极乐世界呢，师父？
啊，你说一走掉是不是？
哎，对呀、啊、有时间吗？
直接上去了，一走掉嘛，一走掉嘛，就是刚刚走掉的时候，很多人听见仙乐，就是天上的声音，或者闻到香味，啊，这种都是菩萨下来把这个人直接接到天上去了呀。
哦，直接马上就接上去了，
马上接上去的。有的人是自己上去的，自己上去嘛晚一点，自己上去嘛，自己上去嘛一两个礼拜也有的，啊，因为在上去之前他不放心家。他今天要回家看一看，啊，当然呢，这个时间也就是一两个礼拜就可以，必定要走掉了。还就是人们就是在中阴身嘛，他必须七七四十九天，所以做头七、二七、三七、四七、五七、六七嘛，七七四十九天，他才在中阴身里到地府去审判，然后才判到他到底到哪里去。那么这个七七四十九天当中呢，他可以自由在空间呢，可以来往，他可以回到家里跟家里人再聚聚，但是这个时间很快，等到七七四十九天一过，到下面去判他了。判他们就是判他们一般的投人最多，投上天的很少啊。一般如果走进中阴身了，七七四十九天了，基本上就是不能上去了，就基本上是投人了。投人还有嘛，就是判如果你要是很恶的人，直接就拉下去了，因为他黑白无常拉下去，他已经不是进了前面几个阎王殿了，阎王殿有好几个，他分一殿、二殿、三殿、四殿，他分的。那阎王殿如果有的阎王殿是管直接管这个地狱里边的，他就直接拉到这个不能投人的阎王殿进去，就是判到你下面有十八层地狱的话，你是下哪一层？好了，就这样了。
哦，
是这样的，很厉害的，分得很清楚的。
哦，
所以下面的阎王殿的阎王老爷也是这样的。要是投人的阎王老爷，他就相貌就比较善和一点的。啊，如果是要判你走地狱的，那就比较厉害了，那个脸就像金刚菩萨，你看的都是会很瘆人的那种。呵呵呵，嗯。
哦，明白明白。
人生入天道，比如从阿修罗，然后蹦到天上，他怎么砰就蹦出来了？还是要经过什么？怎么情况？就怎么出现在天上呢？到了欲界天，又到了色界天？
怎么上去的？修上去的呀。你比方说，
他修上去
有两种，
他是以什么形式出现的？像我们人间，生过怀孕，通过生产。
哎，傻姑娘，你我看你这个人应该做科学家才对。嗯，你不要告诉我你就是科学家，我告诉你，
没有没有，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一句话，人是从母胎里生出来的，对不对？
对对对。
那么人死了之后，那么整个的肉身没有了，对不对？
对。
那么灵魂是有的，对不对？
啊。
那么灵魂就飘啊飘啊飘啊。那么灵魂有两种，一种啊不做坏事不做好事没有什么，那么就进啊进了这个叫我们说的中阴身。
对。
中阴身什么意思呢？就是不上不下，也没上天，
哦、
也没叫到，也没叫到地府。这个时候呢，在当中叫中阴身，因为是属阴的。
地府没判的时候是中阴身吗？
对，地府因为到了地府
判了就不是，
到了地府他已经是阴身了。听不懂啊、
uh-huh.
就是说没有上去、uh-huh. 也没下来，魂在人间飘，这叫中阴身，听得懂吗、
uh-huh. okay.
那么然后呢他到了下面了之后，那么阎王老爷就判他了，一看你很好啊，做了很多好事，一看投人还不够啊，给你判到天上去吧，他也可以推荐到天上，这个时候有地府的官护送到一定的位置，他把你一推，那么你就上去了，听得懂吗？那么还有一种呢，
那是
把你一劈，那么你就下去了。
哦，那他比如到天上呢，他左看看右看看，有熟人吗？
你要看的到哪个街啦、嗯？比方说你到了阿修罗道，那么很多人呢，像你们这些以后修不好的，全部到阿修罗道了。听不懂啊？如果你、
啊、
如果真的修得好的大善人，直接菩萨带去，带到西方极乐世界，就是连中阴身也不要去、
啊、
连地府也不要去，直接上去了。那么这个时候呢、
啊、
就人的灵魂从肉体一走，直接飞到天上，听不懂 啊,
啊
你说怎么出现的呢、啊、很简单，你梦中怎么出现你就在天上怎么出现，你怎么会突然之间，比方说你做个好梦在天上的时候你怎么出现呢？你不就出现就出现了。
哦，
明白了不啦、
哦、好像平白无故的就冒出来了啊，你搞
什么不叫平白无故、
啊、
因为你天上有莲花了，你是回家、
哦哦、
所以你在天上就会出现。
就是听图腾节目感觉多数是投在人是投在地府下面，还有阿修罗道的较多，还有投人的也较多，是这样吗，师傅？
是啊，
投
不修的人能投到什么好地方啊？都不修啊！你说现在有几个人修的？啊，谁肯出家？出家是一个很高尚的，几个人肯出家？
是，
对不对啊？你肯吗？
嗯。
你出家呀，等你把什么事情都料好了，你肯定说，师父等我把事情都处理好了我放得下我也会出家，那不是废话吗？你出呀，你有本事现在马上放下呀，好了，就这么简单，要到天上去要有大愿力的，否则怎么出家，开玩笑。好了，
好的。
不收人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原则和程序呢？是不是依据人们在阳间的所作所为造下的诸多恶业，先在生死簿上确定名单，然后再安排一些疾病啊或者灾难来让他们去受报啊？
基本上你到了人间之后，他的功德簿或者他的记事本上就自动开始记录了，他只要你有一点点坏的意念有什么，他全部下面全给你记下来了，记到一定的时候，如果你到了四十几岁你已经是恶贯满盈了，他就直接把你点掉就把你拉下来了。如果你非常非常好，你身体不好的时候，就算你有劫的时候，他下面会帮助你躲过这个劫的。
如果一个人哦，本来好好的突然打球走了，但是一点痛苦都没有，这样子的人死后一般是在哪里呢？
首先要看的他几岁，
如果年纪轻呢？
年纪轻的话就有两种，一种是被带走的，
嗯，
还有一种是受现世报，虽然很快走掉，要看的他走的死法不一样，如果他被压死的，那这个人要下去的，听得懂吗？
哦，比如说出车祸什么的都是下去的。
啊，对呀、啊，心脏出问题了。
嗯。
啊，哦，
嗯、
难过难过啊啊！一个小时当中走掉了，那有可能上天的、
嗯、
啊。
脑溢血啊什么的不是很快吗？
这个已经是不行了。脑溢血的话、嗯、突然之间昏过去，他是被人家魂魄拉掉了，很不好的。嗯，
哦，
不是件好事情。年纪太轻走掉的话，总不是件好事情。因为天上很干净的，每一个孩子让你们到天到人间来，基本上都让你们活到60岁。男人现在末法时期是50岁，女人是可以到70、80、90啊。所以女人的寿越来越长，男人的寿越来越短。那你去看做坏事的男人多还是女人多，学佛的是女人多还是男人多，你就明白了。
明白了，师傅。就说一般年纪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一下子突然走了，有可能是上天了，对吗？
肯定的，基本上，哎，哎。
哦，好的，谢谢师傅开始。
昨天不是昨天那个图腾嘛，师傅看到那个女的的老公，她不是她老公49岁就走了吗？
嗯嗯、
师傅说，是因为她父亲拉她走的。
对。
那是她父亲来拉她走了之后，这个债就了完了吗？师傅。
拉下去之后，该还的还是还，还完了才能了。
哦、
拉下去只是一步，拉下去只是一步，看你债有多少。呵呵，很厉害的、哦。
那拉下去之后怎么还呢，师傅？这个
在地府里面呀、啊，在地府里面，你比方说你把它第一，你把它弄死了，你就还掉一点了。接下来，啊，接下来他可以告到阎王老爷的呀，告到阎王老爷，他在人间怎么欺负我，怎么弄我，那么阎王老爷就责打也可以，流放也可以，在下面。还有最重的话嘛，就把他直接送到地狱去了呀。他告的呀，很多很多死掉的人，他的亡魂他不死，他阎王老爷说本来你应该投胎，他说我不要投，为什么？我要把他等到他的劫到，我要报仇。所以鬼的话，他的怨恨特别，冤结特别厉害，听得懂了吗？所以他就等到他死了，等到他死了，好了，他去报完血恨血债了，好了，他就投胎去了。
哎呀，明白了，是正好是杨坚说的那句话，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啊。对了对了，
对
就这句话就完全正确，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哎、
放不了的、啊、所以欠人家的人、
哎、师傅，
欠人家的人你一定要还的，没办法。
哎呀，明白了。那师傅，我们学佛人，我们对那些不学佛的人好，那我们多多的布施帮助他们，他们会，那他们等于欠我们的吗，师傅？这种
不是欠，那你是做功德，那是不一定的概念。一个是你本身
做了功，不一个概念是吧？
你整啊、你整天做功德的话，你是不想让你还的。
就是应该做的，就感觉就是。
对呀、啊，对呀、啊，你不应该，你做的时候你就觉得我不要你还，所以他就不存在他欠你的问题了。你比方说你举个简单例子，我今天给你一个东西，我说送给你了，你说人家还会觉得你要还你不啦？
是。亡人在农历月14晚上过世的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吗？
亡人在什么时候过世啊？
7月14的晚上，就是7月半吧，七月半的前一个晚上。
啊、哦，七月半的前一个晚上，要看看什么死法的。如果他是很痛的死法，生癌症的，那么肯定下去了，讲都不要讲了。地狱就是地府的门本来就打开的，
哦、
鬼都上来了。那他那个时候死嘛，他肯定下去。如果他死法好一点的话，那说不定啊，不一定，还是到下面去报个到，然后呢再投人也有可能的。
也有可能，就是主要是看他什么死法是吧？
对。
好啊，第三，一般假如说是4月5号清明节嘛，
嗯，
那在那一天过世的人是不是特别难超度啊？
4月5号清明节那天，实际上超度靠这一天超度是不行的。
正好在这一天过世了
啊，
这种人，这种亡人是不是特别比较难超度？
啊，正好在4月5号过世是吧？
对，
这个比较麻烦一点。嗯，这个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被请下去的，就是他到了这个时候，比方说你因为比方说下面的官府啊对你这个事情。很重视，至少有两种，一种是到了这个时间，虽然你没有到阳寿，但是你坏事太多了，来先把它拉下来，这种可能性也有。还有一种呢，来这个人我们太需要了，到下面来做官，
那
这种人太好了， 我们下面要用它，它本身是下面去的，它就可以回到原来地方。
本来就有一个位置留给他的。
对了，本来比方说，因为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这个人本来就是地府的官，他投胎了，投了胎之后呢，到了四月五号，这是地府最忙的时候，他可以把他拉下去，他还是在下面做官。明白了吗？
好的，那谢谢。
师父说过，就一个人明心见性就到天上了。请问师父，明心见性一般的境界会在哪一层天呢？
明心见性已经超出六道了，已经在菩萨道了，很厉害了。菩萨而且很高的，应该至少知道上等上品了，已经。
上等上品，
非常高、
哎、
啊，很高。
那师父，他这个明心见性，如果真明心见性了，在人间真的明心见性了，他是不是还有业障？还存在业障吗？师父，
明心见性还有业障。
哦，
你只要
那这个业障也可以。
你只要在人间，你就会有业障。
哦，那他这个明心见性了，但还有业障，这样也能超脱六道吗？师父，
能，这叫就叫待业往生，很简单。
待业往生，哦。
为什么明心见？明心见性是你完全明白的道理，
哦、
但是你在人间过去没有明心见性之前，你还有很多业障，并不代表你过去就消掉了，明白吗？
哦，那师傅，我接着问他，你说他待业往生了之后，他不是他超脱六道了吗？他如果是成愿再来的话，这是不是就他待业往生的那部分业，是不是再来的再成愿再来到人间再报呢？
没了，没了，待业往生待上去的话，待不上去的，到七宝池八功德水里边一洗就没了。
洗。哦，明白了，明白了。好、哦，谢谢师傅的慈悲。
不，你好，弟子想请问师傅一个问题。
嗯。
师傅之前呢，我弟子也问过师傅说，我们心灵法门的净土，心灵法门净土在天上哦，你说大概15%就可以上到七了，不是15%不是没有超脱六道吗？可是心灵法门净土应该是超脱六道的啊。
谁告诉你15%就可以上去的？10%。
师傅，你说心灵法门净土15%以内嘞？
15%是净土法门，那就是每一个学佛的人的境界不一样，定的位置也不一样。听得懂吗？
这个就是要求比较低一点啦，因为不是18天以内。
我就是告诉你，连西方极乐世界它的位置都是比人家低一点的。真正如果靠着到四圣道、
哦、
到了最后的佛道，那不是这么简单的。就是因为在那个末法时期方便的法门给大家，所以才像西方极乐世界那个时候给大家一个好处，叫待业往生。所以过去来讲，我们要修到佛界菩萨界的话，你带业都带不上去的，有业的人不能上去的，要完全报完完全消完才能上去的，现在明白了吧？
明白，
是这个概念。而我们心灵法门呢也是的，菩萨给我们一个机会能够在天上有这么个地方，明白了吗？
在15%就能上七了，也是特色的了。
已经是菩萨慈悲的了。就像当时净土宗的时候，为什么这么多人学？他就说可以待业往生，大家一想有信心了嘛。因为就是你做过错事也可以带上去，还可以往生啊。听得懂了吗？
知道，因为现在东升开很难修上去了，所以菩萨慈悲开设这个
经。对，你按照过去的那种修法的话，你哎呀，你不知道几辈子也不一定修得上去呢，太难了。
知道。
嗯。
所以有心灵法门这个净土，真是很感恩，万辛苦上感恩师父了。开设给我们这些众生可以修上。
一个人如果他身上孽障少，然后所做的功德多，临终时还带有一点贪嗔痴，就超脱不了六道了，是不是？
可以的，照样可以。待业往生，听不懂啊？待一点点业，但是这个业是旧业，不是新业。
不太随开设。是否您在3月25号录音里回答有一个重修，业已消尽，就是业，听说。极乐世界有9品莲花，其中的下品下生是待业往生的，是否意味着该同修如果现在往生，至少可以是中品了呢？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待业往生的话，刚刚上品的话，
哦、
不，他没有品位的，连下品下位都没有。
明白了明白了。
待业往生刚刚上去的话，根本没有品的，没有品位的。
那啥时候就有品了呢？他如果说是在往生
了，啥时要再到了天上好好的宵夜的呀？这个他是因为刚刚上去，他不能成为菩萨的呀。
我之前呢、啊、梦见师傅跟我说我是天上下来的、
啊、
然后因为以前没有学心灵法门，以前就谈恋爱嘛，就是没有开智慧，不懂事，谈过几个男朋友、
啊、
就是很担心，就是已经谈个恋爱了以后很难会回到天上，因为我怕不纯洁啊这些啊。
应该不会，因为你到人间来，当你不开悟的时候，你做错的所有的事情要赶快忏悔，还能忏悔掉。因为最怕的就是你到了很大年纪的时候你才开悟，你就是已经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你开悟了，你不做这种坏事了。
我开悟了，我不做了
啊。所以
很担心啊。
啊，所以你就不要担心，因为一个人菩萨讲过一句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哦、
讲的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从此以后不做了，那是真的不做了。如果你过去做过的坏事如果你还要做，说明啊你还在做，说明你没有停过。如果你做过的坏事、
嗯、
从此以后不做了，人家就永远不会再讲到你过去小时候做过的坏事。听得懂了吗？
哦，听得懂，我一定会努力。
一个人他死后修成了，去了极乐世界做了菩萨，那么在世曾经欠过他的人还需要还他的债吗？
不要了，不可能的，因为他已经成菩萨了，他已经债务两清了，也就是说他成佛的要求非常的高，他没有欠人家也没有人家欠他的，他才能上去做菩萨，所以基本上都还清了，他才能成为菩萨，才会成为那个佛的。听得懂啊？
哦，那师父您的意思是说，如果我自己的债还清了，然后如果别人欠我很多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上不去是吗？
什么什么，你自己都还清了你就能上去了，别人欠你的债他心里还感觉欠你的债跟他没关系了。听不懂啊？
哦，
他不要你还了。
哦，明白了。那如果菩萨成人在人间帮助别人，别人也是不会欠他是吗？
听不懂啊，你这个脑子有问题啊，你怎么想问出来问题我听不懂的啦。
师父对不起，如果一个菩萨成愿再来到人间，他在人间付出和帮助别人、
啊、
别人会欠他吗？
他帮助别人他是一种付出，他本身就是应该说是慈悲给别人，对不对啊？那人家感觉我欠他了，那是人家的感觉，实际上菩萨没有感觉到你欠我的。
哦，
我问你，雷锋做好事会觉得这个他背这个老妈妈会觉得老妈妈欠反过来欠他的吗？不可能的吧。他雷锋不要叫人家还的吧？
哦，所以师父有时候欠债和还债实际上是心灵当中的一种感觉，是吧？
对，好像老觉得欠着你他的、哦、就是心灵上没有安全感，没有安慰感。
哦、嗯，就想多问一个问题，就是之前说我妈妈她，师父说其实已经很严重了，就是已经要好像被拖的感觉，因为现在妈妈都很痛苦了嘛。就是接下来要做化疗，那这个事情的话是我们是不能够帮他念经，
帮他念呀、啊、你可以求观世音菩萨让他不要痛，但是活得了活不了要看你妈妈自己冤结重不重，自己修不修，愿力大不大。听得懂了吗？
听懂。就是师父说之前师父跟我们说我们两姐妹是不能够帮妈妈念，因为妈妈可能就是太严重了。
尽量念吧。
那我只能
尽量念念吧，帮嘛就帮啦，也不能看着妈妈见死不救，就是念一点，请观世音菩萨保佑妈妈不要痛。
就是上身的时候也是求不要那么痛，对吧？
对呀、啊，你要知道、痛痛痛都痛死了嘛，这都是下去的。所以一个人求到人间是最后一个结局是无疾而终呀。实际上你要知道修行修到后来好的时候就睡一觉就走掉了，那这叫福气啊。
对呀、啊、对呀、啊、就只能求这个了，
然后无疾而终之后就到天上了。听得懂吗？如果你在人间痛得不得了、你一般的很难到天上去的，明白了吗？
知道。第一个是啊，无疾而终
啊，
人死的时候无疾而终才能上天界吗？
啊，对啊，无疾而终那是肯定上西天西方极乐世界了，一般的都是有疾而终、有疾而终也能上去， 听得懂吗？
哦，那么这个有疾而终是非孽障病非灵性病的有疾而终吗？
对对对，这样的话呢，就算有一些孽障，那也就是说待业往生，但是这个业不是新业，是旧业，听得懂吗？
哦，
是你学佛之后不能再做坏事的旧这个是新业，比方说你学佛之后还做坏事，那么叫新业。
就你以前讲过，就是有的人比如说他求菩萨往生极乐世界，但是呢如果比如说菩萨要把他带走的话，他又肉身带不走，比如说他会生一个病然后走，就是跟着菩萨走掉。还有一种呢，像有的人就是说他预知时日他一点病就没有，那这两种人是不是前者的人业障是稍微有一点业障呢，就是说相当于待业往生呢，后面那种像预知时日一点病就一觉醒来就跟菩萨走了，这种人是不是就非常干净呢？
对啊，如果一觉睡醒睡不醒的话就走掉，这种人就是说人间已经没有业障了，所以菩萨直接把他带走，所以他就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死，听得懂吗？
哦，
还有前者呢，就是说因为你在人间做错很多事情，死的时候一定会有痛苦，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你一边要还痛苦啊，然后呢一边呢还要等待菩萨把你带上去，所以就是把自己阳间那些债还完，但是呢阴间呢过去上辈子做的一些事情和这辈子做的一些不好的东西呢，因为经过你一生的修炼学佛念经，那么已经把这些业障都消除了，所以这个时候菩萨把你带上去，阴的阴界的一些业障叫带业，带着这个业，但是阳界的业呢必须消完。
是有一个疑问啊，就是那个六道里面的众生是相互讨债的嘛，就是打比方一个人已经上到天道了，但是他有欠下面这些人的业障，然后下面这些人的业障都会跑到天上去问他要债，是有是这样子可能
要不到，要不到，就是说你如果到天上去的话，你基本上把人间的这个业债还完了才能上天的呀。
哦，
啊，不是说你可以带着这些罪孽逃走的呀，不是这个概念啊。
哦，那就是说，打比方，一个往生的人已经抄到天上去了，但是是家里面通过经文的这个方式抄到天上去的，但是他下面的一些业障还没还清，然后也会导致他上面的人思念，然后把他给拖下去。
对，
这是这种方式，
这个是对的。
对。
如果自然上去的，一般都不会带什么业障的。举个简单例子，对不对啊？你说我举个简单例子，你说你今天离开这个农村了。要到城里去了，对不对啊？那你说你必须把农村的债全部还完，你才能到城里去啊，对不对啊？啊，我说你要离开，比方说这么多农，你比方说你过去在农村欠人家钱，你说你要离开这个农村了，人家不问你钱要啊，你还完，否则你不要离开，等到他还完了，他离开了，那他还欠不欠农村了？不欠的。但是问题就是说，如果比方说你是村里的人，说来来来，我们先暂时替你顶着，你先到城里去吧。好了，你钱没还完，你先到城里了。好了，你在农村的那些要债主自己又来问你要了，要的话你就会下来了。
哦，
这是这个概念的。
哦，
明白了吗？
那烧锡箔的话，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就是打比方我自己自然而然就上去的这些亡人，然后烧锡箔，他们有可能对这个锡箔并不太敏感。
对，
打比方抄上去的人的话，就是这样子。
对对对，你
在乎这些东西，
非常有智慧，这个是被你这个研究对了。我告诉你，烧锡箔的话，就是他对地府的财，对人间的财，他还有想法，他就会下来，有吸引力啊。你举个简单例子，你一个人已经境界很高了，已经是亿万富翁了，你说人家说我给你有3000块钱赚，你说他会去赚不啦？
嗯，
就是啊，你就是穷人嘛。他一看你烧点锡箔了，哎呀，这也是钱呐，砰掉下来了。
哦，然后家人再一哭，
对，
然后又放不下，又下来了。
对呀、啊，他只要一。脑子一考虑到人间的这些钱财啊名利啊，他的境界下来，境界下来一看到家里人哭，他在第三层有个望乡台嘛，天上的第三层。
哦。
望乡台就你只要到这个望乡台上一看，就可以看到家里人在哭啊，在干什么，什么都看得见的。 嗯，啊，就是这样，谁都可以去。
哦，就是这样。
啊。
哦。
当一个人从小受暴，有智商障碍问题，今生呢有家人帮助念经，往生的时候他的去向会在哪里？
他自己修不修啦？
啊，就是说这个智商障碍问题的人是修不了的。
啊，家里给他修。家里人自己获益，往死掉的时候，那个帮家里人帮他念的人最多再投胎最好了，其他没有用了、
哦、
最多再投胎，而且投胎也不会投得特别好、嗯、
哦，这样子、但是说会不会给他种下佛缘呢？
会有佛缘。嗯，
哦，就说还是就是说他最多最好的情况就是再次再投胎，然后然后有佛缘去修，这样子对吗？
对啦，救不了的，他这辈子受报太厉害了。嗯。
哦，明白了，感恩师父开示，其他没有什么问题了。对不起，刚才没注意到电话通了。
好好努力。
感恩师父。
好，再见。
啊，
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台长，感恩那个台长，请帮我看一位亡人好吗？名字叫做何桂英。去年的腊月初七天黑的时候走的。
何桂英啊。
对，
何桂英，女的是吧？
对，是的，女的。
何桂英，我找找看啊。
啊，谢谢台长，谢谢您。
何桂英，你给他念几张小房子啦？
小房子给他没有念，我是给他、这段时间一直在那个寺院里头那个念佛，最近才从寺院才回来。
他活着还死了？
去世了，去年
去世了是吧？啊，
晚上天黑的时候走的。
在下面呢。
哦，在下面呢。
根本没上去，连阿修罗都到不了。
哦、
我看见她的骨骼还蛮大的，不像一般的女人这么瘦小，她的样子还蛮大的，嗯，脸呐、啊
哦，
脸呐、啊、还蛮大的，长脸，嗯，
脸是宽宽的，
对呀、啊，好啦，嗯，
哦，
不是圆的，长脸不懂啊，宽的长脸不是圆的。啊，脸一共就两种、
哦、
一种就是圆的，一种就是正常的宽的脸，就是长脸。
哦、
啊、看就看到了，鼻子还很长的，鼻子比人家长。嗯，
哦，没上去啊，他倒是他都吃素吃了二十来年了，在我老家一直也是信佛学佛
了。好了，你不要跟我讲这些了，你就像跟一个管超声波的人讲，人家做出来超声波说你身上长东西，你跟他说没有啊，我们很好啊，我们在家里活得好好的，怎么会啊，我们人很好的，为什么身上会长东西啊，你跟超声波的人去讲呀。我现在看到了，你就好好的记住，学佛很多人是做给人家看的，不是给自己看的，学佛很多人是外表修里边不修，学佛还有很多的过去的业障，还要加上今世的业障，并不是你做点好事就可以把自己过去的坏事全部消掉的，你听得懂了吗？
哦，明白了，我知道
了。不要说他了，就是很多大法师都不一定上得去啊，你以为啊？
知道了，明白。
每一个人要靠自己修的，还要前世的根基啊，这么容易的？
对对。
所以台上跟你们说要真修真修真修啊，不容易的。还有一个问题我讲给你听、法门对不对啊，很多，
对，
有时候有些法门都法门讲起来都是很好，但是有些法门并不适合你妈妈呀。
哦，这个是我妈妈的姑姑、是我姑婆，
这个我不管那姑姑姑婆，我就是告诉你，因为有些人要求太高，就像你选择一样的，你选择了一门科，这门科门很难读，那你可能就读不好，你就到了大学里，你就被留级了，或者就不能被 fire 了，你听得懂吗？
听明白了。
你要找一个最适合自己、比较能够修上去的，明白了吗？
哦，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台长，谢谢您。
我们跟学习台长用小房法门，用小房子把亡灵抄上去。那么我们把它抄上去了，他如果到了天上没脱离六道，他不思进取，就是这样享天福，到了时间他又下来了。
啊、
那么我们把它超度的意义又何在呢？
那我问你啊，你现在情愿做个猪还是情愿做个人了？
哦，我明白明白，就是我的意思是、
啊，
我们就相当于银行借钱给他，他有钱了，他应该自己努力奋斗，给他小房子，他应该自己在上面。
那你的儿子，你拼命的让他好好读书，他不读书怎么办啦、啊？每个人的业障缘分不一样啊。
那么台长在下面救人渡人，那观音菩萨会不会在天道也去告诉他们这些事情，让他们也去修行？
全部都知道的，就是不好好努力啊。
他们就是不愿修行，对吧？
那现在我们在人道，大家都知道学佛好呀，那为什么有些人不念经不修啊？那为什么大家都知道法律，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杀人呢、啊？还这么多人放火啊？
那也就是说，他们到了天道，他们的这种觉悟还不一定比我们在人道的高，对吧？
不能这么说，反正是一个环境的变化，明白了吗？
享受了
啊，他享受了，他本身就是有福报的人，但是并不代表他有智慧啊。
哦。
所以人道的智慧是最比较完整的，但是你说人道每个人智慧都完整的，开玩笑。
我想问一下我女儿叫叶子文。
嗯。你女儿，你女儿活着。
叫叶子文。
你女儿还活着，用不着报名字的。
不是，我女儿不在耶。
哦，走掉了。哎呦。
她是2013年2月13走的。
哎呀。
我想问她哪样？我想问问你，她走的时候、要跟妈妈说什么话？我听不到。
哎。不要去听了，没什么好听的。我告诉你，上辈子来了就是来还债的，还完债孩子就走了，所以这种孩子一般都是爸爸妈妈很舍不得的，因为越 过去有一句话说，越听话的孩子越留不长，好人不长命，就说的这个道理，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到，听得到。
因为他是来还债的，还完债他就要走的，你明白了吗？
我知道，我听了你的录音，我去年去香港看过你的法会、
所以你就不要，所以你就不要难过了。所以因为这个东西他是来还你债，他还完你债，他说不定就到另外一个好的地方去了呢，所以你就不要难过了，听得懂吗？
我一想起他，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
嗯，好了，现在要听台长讲，因为人不会死的，人死了之后只不过到另外一个世界去了，你听得懂吗？
我听得懂，我想问问你的台长，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所以你要听我讲的嘛，你一直哭，我又不能跟你讲话，你不要哭嘛。
我不哭，我不哭。
啊，什么时候走的啦？
2013年2月初3。
啊，那么他叫什么名字？你告诉我呀。
叶，树叶的叶。
啊。
锦绣的锦。
啊。
文，雨字头下面一个文化的文。
啊、哦。叶锦文。
对对对。
我看看啊、哦，是女的是吧？
对对对对。
等等啊、哦，我看看啊、哦，叶锦文。你给他念小房子了没有啊？
念了300多张了。
嗯，等等啊，我先告诉你他的形状啊，你就知道台长看到他了，好吧？我告诉你，他个子不高，个子不高。
对对对。
嗯，头发还蛮长的，脸前面还有点刘海的，嗯。
对对对对对。
双眼皮。我看见了， 我告诉你了，他现在呢、被你呢拼命的推呀、已经推到阿修罗的脚脚上。阿修罗就是在天上的脚脚的脚边上，明白了吗？还没有，等于相当于人家拿一个临时户口了，还没有完全进入阿修罗道。你呢现在呢要好好的再帮他要念，至少要念两百章。我告诉你，他自己的志向很大，他说想到天上去做仙女，那么做仙女呢一共要600章。好吧，你这个
一共要600章，对不对？
你这个女儿呢很干净，因为呢她呢几乎呢没有跟这种男性接触过，你听得懂吗？
对对对，
所以她很干净，她像一个纯洁的女孩子一样，所以呢她能到天上去做仙女。这个女儿呢活着的时候呢实际上她也很孝顺很听话，而且很懂得呢，
对对对，
很懂得照顾你们夫妻两个，听得懂吗？他呢说呢上辈子他欠你们的一条命，所以这辈子把这条命还完了呢他就走了，听得懂吗？
他还有没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
我告诉你，台长呢如果要跟他讲话呢会比较累，现在呢他自己传过来一些信息呢，也就是告诉你们缘分结束了，那么他来还你们债还完了，你看做过你们女儿，因为她上辈子曾经害过你们两个，听得懂吗？那么怎么会害你们两个呢？我讲给你听你就不要再烦了，因为你跟你老公两个人上辈子就是说在第一次还没有投胎的时候死过一次，是她是你们的妈妈，她把你们两个是龙凤胎，你听得懂吗？
我老公啊，
你跟你老公两个人上辈子是龙凤胎，他是你们的母亲，所以他把你们打死了，所以这辈子来还你们的债的。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你这个女儿在家里说话你们两个都会听的。
对对对
对对对了，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叫一个人做错事情，就算你要原谅他，但是天上也不会原谅他，地府也不会原谅他，所以人不能做坏事做恶事，你听得懂了吗？所以现在你知道这个原因了，那么你呢现在要心要放下来，你呢尽量的把它超度到天上去，那么就好啦，明白了吗？就还
我。我一共要拿下600张小房子，对不对？
对对对，明白了吗？他是你。
那师傅再问一个问题，你像如果将来往生的话，如果这个人超脱六道，接着就是上去，还是再等到49天之后判呢？师傅这个问题。
接着上去还是49天之后判？
对对
啊，你说往生啊？
啊，往生，如果这个人修成菩萨超脱六道，他
那直接上去了，
直接上去。那师父有这种情况吗？他就在天空中飘着，49天之后超脱六道，有这种情况吗？
有的，超脱这种情况非常少，
非常少，
非常少。一般的，你只要能够超脱六道，是当场就走掉了。
当场就走掉。那师傅还有一种情况，如果他在天上飘着嘛，在中阴身不是飘着嘛？那如果49天判的话，他能最高判到欲界天、色界天还是无色界天呢？师傅这个问题。
欲界天最高了吧？
最高了。明白。
色界天也有，就是只行善不行恶，但是呢，也没有帮助人家，也没有懂得佛法的人，可能有这个机会到欲界天和色界天。但是无色界天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相当于特区了，已经在跟天上连接的特区了，听得懂吗？
听得懂，听得懂。谢谢师父的慈悲开示。
和师父曾经开示，临终最后一个意念非常重要。之前法会上有个藏传佛教的和尚，由于临终放不下一个寡妇，枉费了一世修行。请问师父，如果修心灵法门的人临终时如果受到诱惑被拉到地府，是否还可以有机会通过地府的审判判回到天上呢？
判回到天上有可能，判不到超不永远超脱不了六道的。
哦，
只要到地府去审判的最高就是天道了。
天道哦，如果师傅如果上超脱六道就直接就走了，就是这种情况。
啊，对了对了对了，还有一种嘛，就是到了天道上最高的地方了，那就是啊那个无色界天了。
哦，无色界天。
啊，在无色界天，
哦，
实际上就等于特区了，他可以随随便便到超脱六道的，就是可以到那个四圣道的。嗯。
哦，那师傅您说的这个无色界天是他说的特区，就是说他可以。去西方极乐世界是这样吗，师傅？
对对，就是可以，就是特区到什么地方去，到海外去就比较容易一点嘛。嗯。
哦，那他这个特区可以算作为，比如一个人到了无色界天，可以算作为超脱六道的吗，师傅？
叫我们现在怎么讲啊？用现代话叫啊，叫预备。
预备。
比方说这个人还没考上大学，叫预备学员。预备大学生叫
哦，预备党员也可以的，
就这个意思吧。反正就是说你已经准了啊，叫准啊，准学员了啊，就是这个意思。
准学员
啊，后来你已经是基本上是菩萨了，准菩萨了。
哦，对，菩萨。那师傅他到了无色界天，哦，观世音菩萨在度化度化他，他就肯定超脱六道了吧？是吗？
有这个机会的。所以六道里边，如果能够进入无色界天的话，这个人基本上都是菩萨了，已经。
哦，基本上是菩萨了。哦，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纯洁。
那师父，
主要是纯洁。嗯。
谢谢。嗯，师父，就是在9月7号的图腾节目里，师父看到一个亡人在欲界天，但是没有固定的位置，给他36幢小房子后就有固定的位置了。请师父开示如何理解这个情况？是亡人收到小房子后有了能量？亡人收到小房子之后有了能量，就可以在欲界天拥有固定的位置吗？师傅，这个问题
是这样啊。我问你，哎呦，这个本来是个畜生，现在投人了，对不对啊？
嗯，
我们拉低两道来讲吧，
嗯，
一个畜生投人了，哎呀，我投到人道了，多好啊，没户口，
嗯，哦，
听得懂吗？没工作，没户口，
嗯，
你也是人呢，对不对啊？
对对对对，
你到了天界，你不稳定，没有个固定的这个天界的给你个天位，对不对啊？说明你还是修得不好上去的。那么突然之间你念小房子了啊，那么天上知道你哎呦增加功德了，那么给你位置了呀。这很正常。
哦，那谁给他位置呢？是天官吗？是不？
天官啊，因为你有功德了呀，啊，这个位置只是说，因为你身上有了这个能量了，这个天上的菩萨、天上的天官就知道之后，他们就会给你们，
哦，
他们是根据你身上的能量体传递的信息给他们的，他们是接受一种信息，就所以叫能量信息，听得懂吗？
嗯，
我举个简单例子，很多人对能量信息不理解。
嗯，
对不对啊？我问你，你看见一个人长得五大三粗的啊，这个时候他跑到台上一站，他接下来要比赛跟人家打了，对不对啊？你从他的身体上你看到了能量信息，对不啦？
嗯，是对对。
好了，啊，就这样。
我今如果夫妻今生是善缘，有很好的感情，有可能到了天界或者是四圣道，大家依然能够见面生活，并且你可以一起学习佛法吗？
那个时候到了天上的时候，人的境界高了，根本不要两个人在一起的，就是偶然的看到就很开心了，一念一想他就过来了。实际上对方不知道的。比方说你在天上，对不对啊？好，你的太太比方说也在天上，那么你的意念一想，哎，我想太太了，他就在你边上，在你边上呢，你跟他讲话什么什么，讲完了他走了，你意念一散掉他就走掉了。实际上他在天上，对方在天上，他没感觉，他不知道的，听懂吗？完全是你意念想出来的太太。那么什么样的形象呢？就是你过去的太太形象，就是这样。因为它是一种意念的思维，所以它只要让你得到满足啊。在天上为什么幸福啊？它让你得到满足呀，
满足啊。
你举个简单例子，你一个人今天你娶不到这个女人，你很喜欢她这个电影明星，那你只要脑子里想 啊，我把他娶进来了，哎呀，大家都来吃饭了，啊，晚上呢，啊，我们呢夫妻同房了，啊，怎么样？第二天我们再去怎么样？你做梦好了，你做梦只要开心，你就做梦，只不过在天上的时候，他这个幻影直接给你一直陪伴，像真的一样。但是等你到、
哦、
等到你做梦做结束了，他跑开了，对不对啊？那么你要么你第二天再想了，再想嘛，他又过来了呀。那你、
哦、
一天一天想下去嘛，想到后来就你的境界高了，你根本不会去想了，不会去想了。
嗯、
就像举个简单例子，很多人说，哎呀，你知道吗？我们是老同学呀，哎呦，我们在这个城里见面了，啊，吃顿饭，吃完饭之后你会跟他天天在一起不啦？因为是老同学。
嗯，
对不对啦？他做他的，你做你的。他在城里做其他生意，你在城里做这个生意，还是分掉的呀？
哦，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
啊，
哦，明白了。嗯，谢谢师傅慈悲开示。
请问师傅，如果同修许愿将自己吃全素的功德都给予自己的母亲，若同修的母亲往生后，同修以后吃全素的功德还是自己的吗？还是从许愿的那一天起，自己以后吃全素的功德与自己就没有关系了？
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问题就是告诉你，当你在给妈妈啊，是讲阳间延寿啦，身体啊，根据你求的问题来决定的。如果你说让妈妈身体好，妈妈走掉了，身体怎么好啊？那当然又还给你了呀，傻姑娘。
啊。
哎。
嗯，明白。那师傅，善终的人一般到哪一个道呢？最高到欲界天，还是最高到无色界天啊？那师傅，
欲界天啦，做仙人啦，
哦，
有些人们做仙呀、啊，做仙呀、啊，做神啊，做地神、啊。
那师傅，你说的到做仙做神，他还是会轮回的，是这样吗？
会啊，
有可能在天上继续修吗？
那当然了，在天上他们会继续修，但是你本身已经修偏了。你说你人长了骨头一直是歪的，长大了之后，你说这部骨头再怎么长回去啊？你告诉我呀。
啊，是师傅，您就讲的这个根基很重要，你要有修。你看多少亡人天上超到天上去给看图腾，结果家里一烧纸钱掉下来了。
对
呀、
啊，这就是本身不牢靠呀。啊，
是啊是。明白。
问一下师傅，如果已经拜师的同修后来他往生了，他的家人把他超度到天道，他的莲花还会生长吗？
是还会生长，因为到了天道之后，是到了你如果能够升到色界天、无色界天的话，你到了无色界天的话，已经接近菩萨的境界了。这是我要告诉你们。
哦。
就是接近菩萨的境界的话，很容易再投生到菩萨境界，超脱六道。
哦。
但是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享福的时候想不到修呀。
嗯，是的。嗯，
我问你，那些有吃有喝有穿的人，你说你现在我们去度他有钱的人，你说几个人肯修行的？他吃的这么干净，你看过去浙江那个王老板啊，他也去拜佛嘛，对不对？人家叫他吃素啊，叫他适可而止啊，他不相信的。
是的。
死了，相信了，没点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你上百个亿也没有用啊，对不对啊？
对的，你只有苦了才想到，哎呀，有什么办法帮助他？
对啊，
然后到佛法。
所以为什么佛陀当年要苦修呢？他就是让用这个苦修的方法，想要给世人找出一条路呀。所以吃了苦的这个人才知道修，一个人不吃苦，他怎么懂得修呢？对不对呀？
是的，是。
师父，有一个同学问你说，如果他上了西方极乐世界，但是他的母亲是信基督教徒，也上了天堂，那他也能见到他母亲吗？
在天上都能见到。我问你，在地球上如果有个妈妈或者有一个表姑表姨的在美国，你说同样在这个地球上你能见到他吗？也能见到，坐飞机去了，对不对啊？但是比较远呀，去了之后你还得回来呀，你还得回你自己的在地球上的家呀。你在天上，比方说你是在欲界天的，那你说我要去看看无色界天里面的一个亲人，你可以去啊，去了之后你还得回到你的欲界天来啊。
哎，是，对。
师傅啊，昨天听那个图腾电话，嗯，有位师兄本来让师傅看过图腾在无色界天的，然后下来了。昨天说，
啊，对，
师傅，师傅，我问一下，在色界天是不是在三界之内的？
对啊，色界天在三界之内啊。
他还是要接受轮回的是吧？虽然是天人。
嗯，你记住我一句话，上得越高，轮回的机遇越少，明白了吗？
嗯。
如果你能够在天道最高的三十三界天最高的上面了，那你就不容易轮回了。你如果在无色界天了，你根本不会轮回了。听不懂啊？
对对。
修行者是什么因缘而修到了天上，成为花树木花草啊，师傅？
啊，你说修行人是什么？
就是修行的人是什么因缘？就是修到了天上成了树木花草啊。
讲给你听好吧，在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什么事都不管的，良心很好，不犯罪，老老实实的，就喜欢浇浇花啦，种种地啦，不做坏事一辈子啊，非常爱好啊花，喜欢把花送给别人啊。你看看有些人就喜欢给人家献花，对不对啊？不做坏事，
哎，是的，是的。
这种人一生纯洁，一生纯洁，他就能到天上去做花。
嗯，
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
因为我六月份拜师的嘛，然后，拜师之前，师傅来我梦里来了三次。然后我很感恩师傅。然后还有一个梦，我觉得很奇怪，我就想问问师傅，我有一次梦到我好像是从天上下来的，然后。但是好像不是人，是动物，是不是可以看一下？
对，瑞兽，你是瑞兽，
是什么动物？狮子啊，是。
看看啊，几几年呢？属什么呢？
84年属老鼠的。
哎，天狗啊！
哦，是狗啊！
啊，天狗，
果然梦到是下来之后把尖牙给拿下来了。
看见了吗？我告诉你，尖的牙拿下来了，所以你才不会咬人呢，否则你到人间会咬人的。
对，我有时候不大好。
我告诉你，你想一想你就知道了，你的鼻子特别灵啊，闻什么味道都闻得出来的。
鼻子我还没有发现很灵，
你闻这个味道那个味道，还有你的腿脚走要跑起来很利索的，很快。
这个是的。
啊、
师傅，我想问一下，师傅，我修的不大好，所以是瑞兽是动物，所以不是人。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的啦？在瑞兽的话，已经在天上已经不错了，蛮好了。
但又。跟人家仙人比，或者人家，
因为就算瑞兽的话，它也可以变成人的呀，只不过它的原型是、
哦、
原型是动物呀。你看过那个《西游记》里边唐僧那匹白马不啦？
看过的
啊，它可以变成一个很憨生的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男孩子来跟唐僧讲话的呀。但是过一会儿他又变成匹白马了呀，听不懂啊？
哦、这样的。
啊，像你这个就是说在天上，因为他在人和动物他都能转换的呀，这是什么神奇的、
哦、
所以你修的当然不够圆满了，如果你修的完全圆满嘛，你当然更好了，你现在就是能够在天上做一个天狗的话嘛，那也比正常的在人间的一些很差的人要好多少了。
有的同修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就是他们希望等到师父涅槃的时候自己也能有福气跟着一起走，那这种想法是不是不太如理如法？
有什么不太如理如法？这个嘛很简单，这个嘛就是跟着师父一世修成呀，永不轮回呀，永断轮回呀，这不是很正常的吗？对不对呀？任何人总会走的呀、
嗯，
谁会永远留在这个世界上了？没有的呀，只是说你们，只是说你以后一个小姑娘变成个老太婆了，变个老太太了嘛，她好好修嘛，最后嘛上去嘛就好了，一生不就结束了？
嗯，
啊，
是师父，就是有的时候现在很多很年轻的同修在修嘛，就觉得如果以后师父涅槃了，感觉就好像没人管我们。
啊、这个讲老实话，因为当年佛陀他有500个弟子啊，最后500个弟子都上去了，佛陀都在帮助他们，并不是说佛陀涅槃的时候他们都走呀， 是只是说有一些就跟着佛陀就走了，没多少时间就走，但是有很多呢一直在传承，传承到自己的阳寿到了，他们上去了，佛陀也会把他们救上去的呀，听得懂不啦？
嗯，我听得懂了，师傅。
并不是说，并不是说要一起走啊，一起走也走得上去的呀。
我几乎是每天在拜菩萨的时候，情不自禁地说，觉得人间很苦，想回家去，是不是菩萨会让他早点离开人间啊？
如果他条件成熟，菩萨慈悲，他只要是真的，他当时是真的，真的有这种可能的。啊，我曾经讲过，啊，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就是经常啊念菩萨，我早点回去吧，我早点回去吧，而且拼命的念阿弥陀佛啊，他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啊，最后嘛经常心脏病复发呀，啪一下子呼吸都没了，啪一下子突然之间人抽气，接下来就像死掉一样，送到医院里又抢救活了，送到医院抢救活了，他就问我，他说台长啊，你说说看为什么我这么潜心的念经啊，那为什么我还老要发心脏病啊？我说不发心脏病你怎么走啊？你这变成夜空浩龙了，你嘴巴里说要到西方极乐世界，你不死怎么走啊？你肉身带不上去的。
那师傅弟子还想问，因为师傅以前说过了，五十年以后如果你们就如果修在天上，师父迎接你们；如果你们在阿修罗道，师父无法托起你们；如果你们在人道，只能怀念你们。师父弟子想问的是，如果我们在哪个道，我们求师父，师父能托我们一把呢？
我告诉你，你在哪个道我都能托，只是托得了托不了。
哦，
你现在在哪个道，连鬼都可以求观世音菩萨。只是你说鬼求观世音菩萨和在人求观世音菩萨和阿修罗道求菩萨和那个声闻道圆觉道求观世音菩萨还有菩萨求观世音菩萨，你说哪个最能求到啊？
啊，是的，是的，只有菩萨求菩萨。
明白了吗？
是的，是的，明白了，明白了，好好好，感恩师父。